轻看罪或放大罪都是走极端。你去哪里了？我已经两周没有见到你。你在电话里问一个辅导对象，他回答说，两周前我搞砸了，我没办法面对你，我不打算继续接受辅导了。这样的状况有发生过在你身上吗？你有没有遇到过搞砸了的辅导对象？搞砸了，我所指的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你成功的帮助他胜过了某个特别的罪，如愤怒、抑郁、性犯罪，一种成瘾的享受，而你的辅导对象因一时的软弱，毅然选择爱他的罪多过他的救主。这个选择会领他走得比他想象的更远，以至于他会更加沉迷于他罪恶的行为。他会沉浸在内疚和惭愧中，导致他感觉跟你和神的关系疏远。这是一条黑暗和孤独的路。根据我的圣经辅导的经验来看，这些搞砸了的辅导对象通常都会出现一到两个极端的反应，但感恩的是，福音为这两种极端反应提供了真正的盼望。极端情况一，过于轻看罪。有时候这种反应并不是对导致罪产生的内心问题的强烈厌恶，我几乎很少只关注在罪性行为本身，因为这并不是问题的根源，驱动行为发生的内心动机才是问题，因为这些心中的思念和主意会持续到神使他更新为止，这个更新也许很快会发生。但我发现更多时候，新的渴望要在操练公义的思想一段时期以后才会发生。对于那些并不痛恨他们的罪恶欲望的人，我的辅导策略是从探寻他们内心的问题开始。这些问题能够帮助暴露其行为背后的动机。也许我已经可以基于以往的互动所收集的数据信息来判断某些内心的动机，但我希望辅导对象也能弄明白，这是为了能带领他们悔改，并与基督重新和好。如果辅导对象太轻看他们的罪，我会与他们分享基督在骷髅地所需要做的那件事的巨大分量。箴言28:13提醒我们一个简单的真理，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有时候辅导对象想要遮掩他们的罪过，是因为他们不想去处理内心层面的问题，隐藏它，轻视它，重新定义它，然后推卸责任。这就是辅导对象会采用的一些方式，他们掩饰罪过，不痛恨罪，反而常常想任由自己持续犯罪。在一些案例中，带有罪性的选择是辅导对象最好的朋友。一个自残者不愿停止自残，因为这是他处理心里的愤怒和失望最有效的途径。酗酒者的酒是他对离婚所带来的伤痛的最佳工具，要他们放弃用来解脱痛苦的工具是非常困难的，唯有靠着神的话语和圣灵叫人知罪的能力，在当地基督的身体教会之中，由一个委身又遵循圣经教导的朋友提供辅导， 才能为这些轻看他们罪的辅导对象带来真正的盼望和实际的帮助。极端情况二，过于放大罪。有时候人们对罪的反应是相反的，因为罪滋生出绝望，辅导对象认为基督不能也不会一次又一次的饶恕他们，无法看到基督饶恕的永恒的恩典和怜悯，不仅是辅导对象需要克服的一个巨大障碍，也是对永生神的一种冒犯。在出埃及记34:6-7，当主从摩西面前经过的时候，他这样描述他自己：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在这个时候，摩西代表这群有罪的百姓回应，如8-9，他带着敬拜向神呼求恩典和怜悯。摩西急忙伏地下拜说，主啊，我若在你跟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应着镜像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摩西知道他百姓的罪是严重的，敬拜假神，他恳求那位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的独一真神赐下怜悯。摩西向神的回应是正确和真实的，他知道他们不配有神的怜悯，但他还是恳求怜悯。换一种说法，就是因为你的属性，主啊，请饶恕我们这些不配得的，并与我们同行，加添我们力量，好让我们能做你呼召我们去做的恩典。再一次，福音向我们彰显了一位满有怜悯和恩典的神，他是公义和圣洁的，他爱我们，并饶恕过于放大他们的罪的辅导对象那愿意悔改的心。作为圣经辅导员，我们的工作是在这些搞砸了的辅导对象中辨认出这些极端状况，引导他们审视他们的动机以及对神他的属性和福音的错误信念。我们的责任是带着同情心与他们的辅导对象进行沟通，用爱心说诚实话。箴言27:5-6提醒我们，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用爱心说诚实话的目标是强调深刻的认识主耶稣基督的重要性，他是永生的起点，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翰福音17:3，任何一种极端状况都可以通过对福音的准确描述以及对能够平衡真理与恩典的圣经经文巧妙的运用来克服。在任何一种带有极端想法的案例中，分享福音和打开经文会对辅导对象提供一个根据他的话语来正确认识基督的机会。当你依靠圣灵在辅导对象心里做他的工作，作为他的使者，求他赐下恩典和怜悯给你，请记住，你只是一个告诉另一个乞丐哪里有面包的乞丐。在你指引和辅导一个被罪捆绑的人的时候，你要认识到你自己也需要基督， 能成为神怜悯恩典与真理的使者，是一件多么荣幸的事啊！